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习近平表示，美中两国应充分利用各种双边机制。蓬佩奥表示，美国总统川普非常珍惜与习近平的关系。
纽约州检察长周四起诉川普总统和其三个孩子以及川普基金会，指控该基金会从事持续非法行为，包括对2016年总统大选的支持。
6月14日是美国的国旗日，美国国旗星条旗被称作古老的荣耀。国旗专家为您讲述星条旗的起源。6月15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还是来关注白宫方面。据美国白宫预计，最早在美国时间星期五将会公布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清单。美国总统川普此前也已经表示，他会在贸易问题上以非常强硬的方式对中国出声，发出声音。有关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来做进一步的介绍。林峰。
啊，好的，谢谢主持人。那么按照原来公布的这个时间呢，川普政府呢应该是在明天，也就是美国时间6月15号星期五正式公布将被加征关税的中国商品的这个清单。那么据熟悉相关情况的消息人士透露呢，川普实际上在上个星期五启程去这个加拿大出席七国集团首脑峰会之前，就已经会同了这个美国商务部、美国财政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高级官员商讨了对中国的这个关税措施。那么当时商讨的结论是，川普总统的高级贸易顾问是一致认为应该实施这个关税的措施，但是呢，最终的方案有待川普总统是最后来拍板。那么路透社和这个华尔街日报在6月14号的这个报道中说呢，川普总统将在星期四和他的这个贸易顾问再次召开会议，对是否按计划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做出最终的决定。那么今天呢，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在这个刚刚结束的例行记者会上是证实了这个消息，但是呢，他没有透露任何的这个相关的细节。有消息人士就透露说，这个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最终公布的这个商品清单呢，会略短于之前公布的这个清单。那么实际上，这个商品种类呢，也是涉及到这个1300个这个商品的种类，商品的总价值，有的说法是略低于500亿美元，但也有人说就差不多是这个500亿美元的这个价值的商品。那么，最终的这个清单商品，实际上和这个原来的清单相比的话，还略有一些出入，有的商品加进去了，有的商品呢是拿掉了。那么据有关官员透露呢，美国呢很有可能会从这个明天，也就是美国时间星期五开始，就是对这个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清单上的这个商品呢，就开始这个征税的这个行为。那么川普总统呢，在这个6月12号他与这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这个历史性峰会的时候，他在这个结束之后举行了一个记者会，他当时就说呢，他很有可能会很快在贸易议题上对中国采取措施。他表示美国与中国的这个贸易逆差是非常大的，他将不得不采取行动。那么他在从这个新加坡返回华盛顿的途中，在空军一号专机上是接受了美国福克斯新闻的采访，他说中国会在贸易方面感觉有些不安，因为我们正在对贸易问题采取强有力的行动。那么还有报道说呢，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最近一次访问北京的时候，中国方面曾经提出了一个购买美国这个价值700亿美元农产品、能源产品还有其他商品的这个计划，但是最终这个川普总统是拒绝了这个提议。那么以上呢就是相关方面的最新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谢谢林峰，这是记者林峰的详细介绍。
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四上午就美国驻韩国大使人选哈里斯上将举行了确认听证会。有关现场的情况，下面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为我们介绍。一华。
好的，考拉，今天上午呢，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是就川普总统所提名的美国驻韩国大使人选，同时也是退役的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哈里斯举行确认听证会。我们知道这个星期呢，美朝领导人峰会呢刚刚在新加坡结束，因此呢，这场听证会也可以说是举行的相当的及时。今天许多议员的提问呢，都主要围绕在美国对韩国的政策，以及对美国对朝鲜的政策是否将出现任何的变化，以及哈里斯上将的看法。那么，对于早前一天川普 普总统在星期三在推特上的发文，包括谈到朝鲜核威胁已经不复存在，以及美韩联合军事演习将会暂停举行的这样的说法，今天也成为了议员询问这个哈里斯上将的焦点。我们知道呢，哈里斯上将他是军人出身，在这个军中服役40年的时间，那么他在朝鲜的问题上一向也是采取这个强硬的立场，以强硬的立场来著称的。那么他在今天的听证会上呢，他是表示朝鲜的核威胁是依然存在的，不过呢，他认同川普总统的说法，也就是认为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现在是可以暂停举行的。我们来看一段今天稍早的听证会片段。
So,
你认为我们是否不再需要担心朝鲜核威胁？
不，参议员，我认为我们必须继续担心朝鲜的核威胁。
谢谢你这么说。川普总统在新加坡峰会结束后说，我们可以好好睡觉了，因为我们再也不用担心朝鲜核威胁。但我并没有睡得比较好。让我问问您，从您过去的经验，您认为美韩之间的联合军事演习很重要吗？
To have military exercise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Korea.
总统与金正恩在新加坡会面以后，现在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整个情势与以往不同。我认为我们应该将重大军演暂停，看看金正恩是否对于谈判中的说法是认真的。
We should give exercises, major exercises, a pause.
现年61岁的这个哈里斯上将，他是出生在日本，是日裔美国人，他的父亲是美国海军，他的母亲则是日本人。那么他也是美国海军史上第一位亚裔上将，同时呢，他也对这个整个东亚的局势和印太安全局势呢是相当的熟悉。原本呢，这个川普总统是将哈里斯上将提名为美国驻澳大利亚的大使，那么是在5月初的时候突然间临时了更改提名，将他提名为这个美国驻韩国大使。那么在今天听证会上呢，也有议员提到了说，有分析报道指出这场川金会的成果呢，其实最大的赢家是中国。那么询问这个哈里斯上将的看法，对此呢，哈里斯上将他则是回应，他目前并不清楚这场川金会对中国来说是否是最大的赢家。不过他可以肯定的是，目前呢，美国和朝鲜的这个关系和走向呢，是可以通往和平的方向的。我们继续来听听哈里斯上将怎么说。
I think it's too early to tell, Senator.
我认为会谈结果是否对中国有利，现在还言之过早。我注意到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说，这场峰会创造了历史。韩国文在寅总统也说，这场会谈是世纪会谈。我认为韩国对这场峰会保持正面的态度。我们与朝鲜的关系首次，至少是我职业生涯来第一次，我们与朝鲜处在一个全新局势，和平是有可能的。
那么哈里斯上将呢，他在今天听证会上也强调，虽然他自己一生都是在军中服役，不过他也很期待接下来的时间呢，能够和600多名这个美国驻韩国的外交人员一起共事，为美国和韩国之间的关系以及整个这个印太地区的安全局势来做出努力。那么预计呢，这个哈里斯上将的人事确认呢，也将会很顺利的通过参议院方面。这个国会里头呢，民主共和两党对于哈里斯上将的不管是专业还是他的背景，都相当的有信心，他能够胜任美国驻韩国大使的职务。以上就是我们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李一华发自国会的报道。
好，再来关注美中关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在北京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了朝鲜核问题、贸易和南中国海的军事化等议题。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蓬佩奥国务卿在会晤期间提到了美朝历史性峰会的关键成果。他还强调说，美国决心在朝鲜半岛实现全面、可验证和不可逆转的无核化，并且帮助建立持久又稳定的和平机制。蓬佩奥国务卿向中国领导人强调了全面落实所有联合国安理会与朝鲜相关决议的重要性，并重申如果平壤迅速去核化，将面临光明的前景。中国官方媒体说，习近平向蓬佩奥祝贺美朝首脑实现了历史性的会晤，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习近平说，半岛局势错综复杂，解决起来必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他还说，中方愿意发挥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
中国媒体还说，习近平主席对蓬佩奥国务卿说，希望美方慎重妥善处理台湾和经贸摩擦等敏感问题，防止中美关系受到大的干扰。美国国务院说，蓬佩奥重申说，我方对中国在南中国海修建前哨基地并将其军事化深感关注，这些行为加剧紧张局势，并使纠纷复杂化和进一步升级，威胁贸易的自由流通并破坏地区稳定。他还重申，美方致力于确保美中贸易与投资关系的公平与平衡。蓬佩奥在与习近平见面之前会晤了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同天早些时候他会晤了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两人举行了联合记者会。来听一下蓬佩奥是怎么说的。
日本、韩国和中国都认为我们已经扭转了局势，开启了朝鲜半岛远离战争威胁而迈向和平的进程。每个国家也认识到川普总统为此做出的努力的重要性，以及金正恩主席为实现非核化目标所做出的承诺。
蓬佩奥国务卿在记者会上强调，在朝鲜实现无核化之前，不会缓和或者解除对朝鲜的经济制裁。
他说，中国外长王毅也再次表示，中国将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继续执行联合国制裁决议。再来听一下王毅是怎么说的。
就中方的立场而言，我想大家都很清楚，我们当然坚定不移的要推进并实现半岛的无核化。那么与此同时，我们认为应该解决朝鲜的合理的安全关切，也就是说建立起半岛的和平的机制。我认为中美双方包括朝鲜以及各方在内，在这个大目标上我们是完全一致的，这也体现在特朗普总统和金正委员长亲自签署的联合声明当中，成为这个联合声明当中最重要的内容。至于无核化进程如何来推进，那么它的具体步骤和方式，正像蓬佩奥国务卿所讲的，这需要下一步来进行更加细致的和具体的商谈。那么中方当然愿意在这过程当中来发挥中方的建设性的作用。
有关美中双边关系问题，蓬佩奥说，他与王毅谈到了两国的贸易纠纷、南中国海的主权争端以及人权和宗教自由等问题。在当前的美中贸易纠纷问题上，王毅说，希望美方做出明智的选择。
蓬佩奥说，我们对中国的逆差仍然很大。他还说，对于川普总统来说，重要的是校正这一局面，让贸易变得更加平衡、更加对等、更加公平，并有机会让美国员工得到公平待遇。
好，继续关注美中关系。川普政府表示，将于周五宣布加征关税的进口自中国的最终产品清单。那么美中贸易关系再度紧张起来，美国如果实施关税，必然会导致中国的报复。那么这场关税战是否真的会打响，规模会怎么样，这些都还难以预料。在关税战的前夕，前川普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科恩周四谈到他对关税的看法以及中国在贸易方面的行为。接下来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肖洵。肖洵你好。
你好，你好林森。
科恩是当时辞职啊，就是因为他不同意川普总统对这个进口的钢铝产品啊征收关税的问题。那么他今天对美中贸易眼前的这场危机是怎么样看的，怎样表述的？
今天科恩呢是在这个华盛顿邮报举办的一个活动里面呢谈到了这个当前的这样一个这个关税的问题。关税问题不光是涉及到中国，在此之前还有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川普总统去新加坡之前，在这个加拿大和这个七国的其他六个国家的这个首脑聚会的时候，也因为这个关税的问题发生了这个争执。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本来是说应该说美中之间的这种贸易的摩擦呢，在过去的一两个礼拜里时间里边呢，应该这个动静不大。大家有的人分析说，如果要是朝鲜问题谈成的话，那个川普总统可能就有可能说，习近平还有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帮了很大的忙，那么他可能就会撤回这个关税的这样一个行动。另外一方面的这个分析认为，就是看到这个中兴的这个事件啊，这个商务部呢还是放了中兴一马。 那么这两方面的这个情况呢，似乎是如果按一般常理来讲，都预示说这个关税可能会搁置在那里。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星期二的时候呢，就从这个县政府的顾问还有官员的这里呢，都流露出了这样一个信息。那么星期三这个福克斯电视网的有一个电视节目，就是在星期二，川普总统回美国的。在空军一号上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提到这点，就是说接下来要对中国采取比较强硬的这个贸易对抗的这样一个行动。那么最近眼前的就是明天呢，星期五呢，贸易代表办公室呢是最后的这个期限呢，他要发布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样一个最终的关税清单。现在这个情况不是很了解，就是说明天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事情真的会推进下去。不过今天呢，科恩在这个活动中他专门谈到了这样一个关税的看法。我们来听啊，对，我们听一下他在那个他怎么样讲这个关税问题的。对，
If you end up with，
如果你最终打起了一场关税战，结果就会有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最后会有更多的消费者举债，那些都是历史上导致经济放缓的原因，所以我不希望看到那样的情况。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有希望一直有低物价、高消费，消费的更多，储蓄的更多，储蓄率随之上涨，那些都是你想看到的。但现在我们讨论的每件事都与之相反。
那么说起这个关税问题，当时科恩就是因为这个川普总统执意要对这个钢铝进口加征关税，所以他提出辞职的。他还说呢，就是县政府呢在这个税改方面，还有这个去除这个繁重的规章制度这方面的这个努力呢，给经济带来好处，也可能会因为这个关税导致的这样一个经济放缓而抹掉这样的一个经济上的这个优势，或者得到这样好处。
小雪，刚才我们说到就是这个中国在贸易方面的一些行为和一些问题，那么科恩有没有发表他的看法？他有没有具体的说到，比如说中国的哪些问题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
科恩说呢，说他在离开县政府辞职之前一直是在这个处理这个和中国谈判的这相关的这个事务。那么中国的问题呢，他提到的也都是我们常常听到的一些这个比较长期存在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就是除了就他专门提到一点，就是市场准入的问题。那么就是说现在中国这个美国中国公司可以到美国来这个买一个公司完全的拥有它，但是美国的公司呢，如果要去中国去购买一家中国公司的话呢，你只能拥有20%或者最多49%的这样一个拥有权，不能占主要的这样一个控制地位。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双方之间的这种合作，就所谓的合资公司呢，也就出现了所谓的强制性的技术转让的问题。那么他提到一点，就是说这个他呢，实际上他在这个当时在这个县政府里面，他算是这个代表自由贸易的这样一派的这样一个最强势的人。那么当时呢，似乎是这个川普政府里边这个自由贸易一派的人似乎在比较掌握这个说话语权。但是他也提到，他对这个莱特希泽，就是美国贸易代表，对中国在知识产权上的做法，就是强制技术转让上的这个做法，进行这个基于1974年的贸易法301条款的这样一个公平市场的调查，他觉得这个还是有必要的，他这样做是对的，因为中国在这方面确实存在一些问题。那么另外呢，他还谈到就是说的是中国其实自己也意识到自己也承认，就是他和中国官员进行接触的时候，中方的官员自己也承认说的是长期以来这样一种关系呢，实际上已经不适用于现在的这样一个状况了，中国也希望加以改进。但是他说呢，那中国毕竟中国，你不能期待它一夜之间发生改变。那么就是说呢，中国有自己的步调，中国可能就是说他们会非常慎密的在这个从这个什么就是非常缜密的去研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这个策略，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机以及花多长的时间来实现这样的目的。好，林森。
好，谢谢肖巡，这是记者肖巡的连线报道。
星期四，川普总统的一个基金会被告上纽约州最高法院。我们来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请他介绍最新的进展。时间交给方斌。
好的，我现在呢就在纽约州最高法院的前面。这项诉讼是由纽约州总检察长提起的，诉讼指控川普基金会、川普家族全面违反了竞选财务法律，自我处理和非法协调总统竞选，以利于川普总统的个人的商业和政治利益。纽约州总检察长办公室呢，对川普基金会进行了21个月的调查，发现该基金会呢，把原本只能用于慈善活动的经费，用来支付针对川普总统的一些法律诉讼，比如2007年呢，就向另一个基金会支付了$100,000来和解一项诉讼。甚至发现呢，他花了$10,000买了一幅现在挂在他高尔夫俱乐部里的肖像。诉讼呢还发现，在2016年的竞选活动中，该基金会竟任由这个川普的竞选经理呢来支付这个支出，而基金会呢是被明确规定不能参与政治活动的。纽约时报说，这项诉讼呢是对一名在位的总统的不同寻常的谴责。总检察长呢请求纽约州最高法院的法官解散该基金会，寻求$2,800,000的赔偿和罚款，禁止川普总统在纽约州的非营利组织任职10年，禁止他的3名子女在纽约州的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呢任职1年。纽约州总检察长还向美国国家税务局和联邦竞选委员会发送了采取可能的进一步行动的建议信，这使得川普总统面临着更为广泛的法律挑战。川普总统也立即对此诉讼呢进行了反击，他发推文写道，这是低劣的纽约民主党人通过起诉基金会来损害他的个人的行为，并誓言呢绝不会和解。主持人。
好了，感谢方斌发自纽约的报道。
6月14日是美国的国旗日，美国国旗星条旗被称作古老的荣耀。国旗专家为您讲述星条旗的起源。共和党占多数的美国众议院领袖承诺，下周将对两项有关移民的提案进行投票，使颇有争议的移民问题在竞争激烈的选举年再次成为中心议题。美朝新加坡峰会之后，美中关系如何走向？华盛顿与北京将如何处理目前趋于紧张的贸易关系？专家试点为您分析。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白宫会于周五公布对中国加征关税商品的清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在北京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川普总统的一个基金会被告上纽约州最高法院。
美国国会的共和与民主两党的议员本周四将参加国会的年度慈善棒球比赛。这天碰巧也是众议院的多数党党鞭斯考利斯遭枪击一周年。斯考利斯已经于去年秋季回到了工作岗位，他将担任本次比赛的二垒手。这场也许会充满情绪色彩的比赛将在华盛顿的国家公园体育场举行。共和党队的教练是来自德克萨斯州的议员罗杰·威廉姆斯，他表示周四满72岁的川普总统将参加比赛。他说川普接受了邀请，但是白宫还没有确认此事。枪击发生时，斯考利斯与其他一些受害者正在维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德里亚参加共和党队的棒球训练。不过包括斯考利斯在内的共和党议员们仍然是持枪权的支持者。斯考利斯表示那次枪击让他感到更加感谢第二修正案，因为救了他和其他受害者的人是枪支携带者。美国的星条旗也被称为古老的荣耀，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它几乎是一个宗教的偶像，不过历史上并非一向如此。
在18世纪末的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乔治华盛顿统帅的大陆军的各个团队曾经用各种旗帜宣布从英国独立。6月14日恰是美国国旗日，美国之音记者采访了一位美国国旗专家，请他谈一谈星条旗的起源。
厄尔·威廉姆斯说，就他所知，美国国旗经历了许多变化。
The flag evolved. It evolved from an unofficial flag to an official flag.
它从非官方旗帜演变为官方旗帜。说到非官方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是谁创造的，但是第一个使用它的人是约翰·保尔·琼斯，他是大陆海军的一名中尉。他声称在1775年12月在船上升起了有13个条纹的旗帜，7条红色条纹和6条白色条纹。旗帜的左上角有英国国旗的图案。
7 red stripes and 6 white stripes. And in the upper left-hand corner, that's called a canton, the Union Jack of Great Britain was displayed.
威廉姆斯称自己是一位研究古老旗帜的专家，他说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故事要讲，这13个条纹代表了13个州团结一致的反对英国的统治。
That was the flag that George Washington used the very next month.
乔治·华盛顿一个月后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总部用的就是这样的旗帜。1776年北美各地殖民地纷纷采用了这个旗帜。
这是1776年7月4日独立日使用的非官方国旗。第一个官方旗帜后来出现，是由新泽西州联邦议员弗朗西斯·霍普金森设计的。
And that flag became official on June.
那面旗帜在1777年6月14号也就是美国宣布独立11个月以后正式成为美国国旗。
霍普金森是一位艺术家和平面设计师，他设计的国旗原本是给美国海军的。
有证据表明他们设计了两面旗帜，也可能是三面，一个是美国国旗，一个是海军军旗，还有一个是给陆军炮兵的。
虽然没有找到第一面旗帜的草图，但是有霍普金森设计的政府印章的图纸，在一枚印章中，美国国旗有13个条纹，7个白色和6个红色。海军军旗的设计，旗子的顶部和底部都有红色条纹，使它们在海上比较明显可见。霍普金森在给国会的信中写道：
我设计了美国国旗、大印章和财政部的印章。财政印章在美元钞票的正面。
霍普金森要求政府为他的工作支付价值相当于28加仑葡萄酒的金钱，或是不少于110升的葡萄酒。人们对于霍普金森的角色知之甚少，因为直到20世纪70年代，有关他的大部分的原始文件都找不到了。到了20世纪70年代，为乔治华盛顿缝制第一面国旗的贝奇·罗斯成了国家偶像。
他的家人声称，这个故事是他们听说过的，是真实的故事。但这个故事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并不为公众所知。
贝奇·罗斯的故事在19世纪70年代首次显现，但很少有人质疑他是缝制美国国旗第一人的说法，因为人们对星条旗的起源或者真正的创造者知之甚少。美国之音埃里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的高中毕业季节已经来临，将有超过300多万的年轻人告别校园进入社会。
美国之音记者在马里兰的巴尔的摩采访了一些学生，谈到了他们的毕业庆典以及他们如何规划未来。来看萨雷的报道。
在美国各地，高中毕业生们身穿毕业袍，头戴方毡帽，鱼贯而入，来到校体育馆参加毕业典礼。有些人在身上还加了装饰，表达自己的愿望，也感谢帮忙的亲朋好友。我这里写的是黑女孩的魔术，因为这是个鼓舞人心的场合，毕业实在就是魔法。今天是巴尔的摩·鲍尔·劳伦斯·丹巴尔高中毕业典礼，有将近200名学生领取高中毕业证书，然后就要上大学或开始工作。
今天我们要走上舞台，接受毕业证书，开始生活的更高阶段。无论是进入大学，或是从事鉴宝职业，还是其他的未来规划。
丹巴尔高中是一个学生以非洲裔美国人为主的学校，专门为学生提供健康保健职业的培训。
丹巴尔学校专门培训健康保健方面的专业人才，为你进入大学或是进一步发展做好准备。
另外，这所高中还因其优秀的体育项目而知名。
我爱写作，也是运动员。我上大学为写作，也为橄榄球。
不论毕业生是否会从事健保类职业，体育或是兼而有之，丹巴尔的老师和家长们都对毕业生和他们的未来充满希望。
他们要进入亚利桑那、堪萨斯、马里兰各地的大学，总共获得了超过了50万到100万美元的奖学金，所以我们真的很激动，迫不及待地要引导他们进入大学和社会。
不过今天，学生和家长们都专注在庆祝毕业生的成就和他们过去4年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美国之音萨雷，巴尔的摩报道。
共和党占多数的美国众议院的领袖们承诺，下周将对两项有关移民的提案进行投票，使得颇有争议的移民问题在竞争激烈的选举年再次成为中心议题。
这一承诺也结束了温和派共和党议员设法迫使众议院就移民问题进行表决的计划。这次投票结果关系到幼年抵美暂缓缔结行动 DACA 计划的100多万受益者的命运。来看记者吉普森在国会山的报道。
边境安全问题以及 DACA 受益人，也就是幼年被带入美国的无证移民，国会两党议员在这两个问题上很少达成妥协。温和派共和党人对国会迟迟无所作为感到沮丧，他们认为现在必须采取行动。
如果我们要解决这个国家真正的大问题，我们就必须以两党合作的方式来完成。
赫德等议员签署的推动移民解决方案的请愿书，迫使国会共和党领袖同意下个星期就两项议案进行投票。
我们有真正的机会来制定法律，解决这个问题。
但议案在处理打卡受益者身份合法化的问题上采取保守方式，很可能得不到足够的赞成票，而另一项所谓妥协法案仍在撰写之中。
我们还没有看到议案的文本，但议长和其他人正在加班加点地争取支持，他们在讨论打卡的法律地位，还要争取大量的妥协。
不过请愿活动的领导者说，有一个问题是不能妥协的。
我们的目标是为追梦者们提供一个永久的解决方案，给予他们所需要的确定性，解决当前180万名追梦者的问题，为他们提供一条前行的道路。
但是众议院民主党人警告说，
去年11月，一名年轻的几内亚移民在纽约市的布朗克斯区死于一辆垃圾车的车轮之下。肇事司机当时告诉警察，死者只是一名跳上行驶着的卡车的流浪汉。
然而美国之音的报道爆出了真相，死者名叫莫克塔·迪亚罗，是垃圾回收公司卫生营救的非正式员工。事件几个月后，这家公司的一辆卡车又撞死了一名老年行人。来看美国之音的菲尔德曼为您带来详细的报道。
21岁的莫克塔·迪亚罗和他的家人就住在这附近，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他的工作就是在纽约市的居民区里从商铺和企业回收垃圾。布鲁克斯区是美国最大的非裔聚集地之一，整个移民社区认为有人试图掩盖迪亚罗死亡的真相，这令他们感到愤怒。他们想知道为什么没有更多的追究有关公司的责任。
The sentiment is that if it was any other person，
我们的感觉是，如果死者是别人，事情就不会是这样的，不会有人说他是流浪汉。大家总觉得我们非裔社区好欺负。当这样不公正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不会站出来说话，所以我们想告诉全世界，在这里我们很坚强，我们会与一切社区遭遇的不公正做斗争。
6月13日，非裔社区组织和劳工拥护者在纽约市布鲁克斯区的最高法庭前举行了集会。
I'm a mother of three. I have siblings. I have cousins. And I'm like,
我有三个孩子，我有兄弟姐妹，我有表亲。如果这家公司不受惩罚，那么明天死的就可能是我自己的孩子，或是我邻居的孩子，这是不对的。
Who are we? Africans.
Who are we?
Africans.
Justice.
No peace.
他们要求市政府官员吊销卫生营救公司的执照，但是到目前为止，这家公司还在照常经营，且没有因为发生了两起死亡事故而受到制裁。
Who is it that you have to kill to lose your license in this city？
到底还要谁的死才能让这家公司失去营业执照？他们之所以让这样的事情持续这么久，就是因为我们的社区一直被看作是无关紧要的，就算把我们丢弃掉也不会有后果。但是我要说，我们受够了。
卫生营救公司在跟美国之音的声明中表示，他们对意外发生的悲惨事故感到悲痛，并且承诺会重视安全问题，与社区和谐相处。纽约市警察局表示，他们对迪亚罗之死进行了调查，并没有发现有理由提起刑事诉讼。与公司有关的第二起死亡发生在今年4月，警方表示他们正在调查当中。负责审批垃圾回收公司执照的政府机构也在对该公司进行调查。美国之音菲尔德曼纽约报道。
刚才的报道讲述的故事是去年11月，一名年轻的几内亚移民在纽约市的布朗克斯区死于一辆垃圾车的车轮之下。当时肇事司机是告诉警察，死者呢只是一名跳上行驶的卡车的流浪汉。
但是美国之音的报道爆出了真相，死者是莫克塔·迪亚罗，是垃圾回收公司卫生营救的非正式员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习近平对首次访问中国的蓬佩奥表示，在目前美中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贸易关系紧张升级之际，华盛顿和北京应该充分地利用各种双边机制。蓬佩奥则向习近平表示，美国总统川普非常珍惜与习近平的关系。美朝新加坡峰会之后，美中关系如何走向？华盛顿与北京将如何处理目前趋于紧张的贸易关系？我们邀请世界观察研究所的前高级研究员马海丁先生来做进一步的分析。欢迎海丁。
林生好，各位观众好。
虽然这个新加坡的美朝峰会已经过去了几天了，恐怕我们还是得先来说一说这个峰会，你是怎么样评价这个美朝峰会的成果的？
我个人觉得，首先它是非常具有历史意义，就是说它是，你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在现代意义上的，就是说，两个就是敌对程度最高，同时敌对时间最长的两个国家之间的那个首次的，就是国家领导人之间的正面直接的那个沟通，同时也释放出了那个很积极的那个和平的那个信号。但是就这个他们达成的，就比如说他们那个联合声明的四项声明来看，可能还有比较长的那个路要走。你从美国这方面看，可能说是单单看的话，可能美方获得的利益最大，比如说那个朝鲜承诺那个整个半岛无核化，同时也那个要归还美军的一些就是说过去的战俘和那个士兵的那个遗体，这好像是否都是美方获利？美方也没有正式在这个声明里面承诺，就是完全不对朝鲜动武啊，或者是那个取消经济制裁之类的。这些后来这个蓬佩奥都那个重申，就说经济制裁还是会持续，直到那个朝鲜就说完全无核化为止。就说，但是你实际再去看美方那些具体的要求，就是说美方的具体要求就是说，这个无核化应当是就是说全面性的、不可逆的，而且是那个可以验证的。这三点来说，和朝鲜所说的那个完全无核化之间又有很大的差异。就是说具体那个就是说这个最高级的一个要求，朝鲜具体能够执行的怎么样，我觉得还是还有很多问题可以去探讨啊，而且还有很长的路要去走。
刚才你说到就是说是美国这个获益最多，那么朝鲜得到了什么？
朝鲜主要是承诺，就是说或者美国一个比较那个，就是说暂时不会的动武，取是有一个就是说积极进一步交流那个和平交流的一个机制。这个承诺就是说目前已经在大家都在处于商谈阶段，所以不会有更多的那个武力威胁。但是这个就像我刚才说的，也涉及到很多细节问题，就是说在朝鲜去核化的过程中，美方是怎样去验证它的那个去核的过程，同时又怎样去保证它的那个所谓的去核化是完全不可逆的。因为完全不可逆这个点，你如果推到极致的话，就很就是包括所有的科学它的那个核研究的基础这些都要消除的话，那个我觉得可能是不太现实的。就是说双方在那些问题上具体该达成什么样的协议，我觉得可能更应该这个世界是拭目以待的东西。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说法实际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就是刚刚传出来，就是川普总统答应要和金正恩见面，那个时候就开始就有一种说法，认为就是假如美朝进行了这样一对一的谈话之后，就是中国就被边缘化了，就把中国给抛到一边了。那么现在这个美朝峰会已经结束了，在新加坡已经结束了，那么现在再回过头看来，这种说法你怎么看？
我个人觉得可能是恰恰相反。就是说中方实际上在推动这次那个美朝之间首脑会面方面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你首先从这个会面之前，这个朝鲜的领袖那个金正恩实际上是两次与中国的习近平进行会晤，而且两次都是比较突然情况下，在全世界媒体没怎么关注的情况下，然后突然进行，尤其是第二次，就是而且是在这个确认金特会的细节的时候，他在大连，那么又再次会面。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在这两通过这两次会面，金正恩向这个全世界释放出的信号，不仅仅是中方对朝鲜仍然有相当大的影响，更应当就是说向全世界表明这样一种姿态，就是说中朝之间的那个关系显然是非常非常密切的，而不是说是不受 就说不管就说接下来金特会达成什么样的协议，是不受这个达成协议的影响，就是说还是过去就是表达出一种很强烈的信息，就是兄弟之情要融于那个要和其他这个国家的那个外交关系这种方式。同时从美国这一点来说，美方其实对中国也是很关注的，包括这次蓬佩奥目前正在那个中国访问，而且是直接就在那个新加坡会议之后，他是先去了韩国，因为这是最直接的当事人那里那个给他们有所交代，然后再接着就跑到那个北京和中国之间就相关问题展开磋商。我觉得从朝美双方对中国的态度来看，就充分证明就是说中国在这个朝鲜问题上仍然有很大的话语权。
嗯，我们把这个美朝峰会放到美中关系这个大的这样的一个视角下面来看的话，那么这次的新加坡峰会对于美中关系意味着什么？那么朝鲜问题未来啊，是不是会成为美中两国各自使用的杠杆？在过去很多年当中，这个朝鲜问题是美中都使用的一个杠杆，那么还会不会来继续使用这个杠杆来处理两国关系？
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杠杆。就是说，说实话，我觉得就是说，中国在亚洲的各个邻国，任何邻国的那个关系都可以作为那个美中之间那个处理问题的一个杠杆。就是说，双方各自有他的那个利益和立场，同时这些国家对两个国家的态度，对美国和中国的态度又是非常敏感，或者是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微妙的。包括朝鲜本身也是有一种微妙的那个和中国也好和美国也好也有非常微妙的关系。我觉得将来无论是朝鲜本身还是说美国和中国都会在这个问题上做出各种各样的那个探讨。同时这意味着未来的那个发展方向也是很多种多样的，那个就是说各种不同的组合都有可能出现。只能说是一步一步来看，将来会有什么样的那个趋势。
嗯，海平，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贸易问题。那么在贸易问题上，现在美国媒体也报道了，刚才我们的报道当中，我们的记者也提到了，就是说白宫呢很可能很快就会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要加征25%的关税的，实际上就是川普总统最早的时候提出来的。那么现在这个新加坡峰会已经结束了。川普总统在未来啊，他会如何处理美中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贸易争端？
我觉得贸易争端可能还是会按照他自己的那个轨迹和那个节奏去走，就是说他可能不怎么会受到比如说大的那个外交关系和那个地缘政治的影响，除非是地缘政治和外交关系方面出现非常重大的那个转折或者重大的事件出现，那有可能会将它的影响辐射到这种经贸关系上。但在目前来看，可能还是它有自己的那个轨道。比如说，当前他说就放出划分，说要进一步加征500美元的那个这种25%的关税，其实是对应就是说最近的那个中美之间贸易方面那个高官之间的磋商进行得很不顺利，就是说美国希望通过此举来进一步对中国施压，进一步对中国表明强硬的态度，同时也对国内的那些希望就是说逆转那个这个中美之间的那个贸易那个对中国人员是贸易顺差，对美国人员是贸易逆差那个趋势有所交代。但这种东西是很容易发生变化的，一旦中国就是某种程度上释放出在某些利益方面做出一些让步，这样的声明很快会就会又会取消，又变成回到谈判桌上，甚至有可能达成协议。所以我个人觉得这只是一个这个小的事件吧，关键还得看这个整个大的趋势。整个大的趋势而言，我觉得其实中美双方都不想就是说全面的这个贸易开战，因为对双方其实肯定都是不利的，只是在这个不全面开战的情况下怎么样替各自争取各最大化的利益，在这方面可能还没有达成协议。
嗯，海平，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差不多一分多钟的时间，我们来说一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啊对中国的访问。那么他是已经除了和外长啊，还有杨洁篪会见之外呢，还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了。嗯，那么如何来评估蓬佩奥这次的北京之行，他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你觉得？
这是蓬佩奥他自上任以来作为那个国情第一次以国情的身份访问中国，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对他个人的职业生涯或者是个人的 title 那就是他的那个这个身份来说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次那个访问，就表明他正式的站到了那个中美外交领域的一个这个前沿，他需要借此机会来表明他一些就是说他作为这个就是说在处理美国外交事务方面一个话事人的这种 这种态度和这种身份。你看他谈的这个，这次谈的那个话题就不只包括那个朝鲜问题，还包括那个贸易问题，也包括南中国海那个军事化的问题，就是比较全面的，就是美国在目前来说中美关系中最关注的那些领域他都谈到了，但是他也没有取得那个很多成果。因为中方，你从无论是习近平还是那个王毅还是那个杨洁篪的回应来看，都是还是比较打太极的，就是说可能是尊重他蓬佩奥作为首次作为那个国务卿过来访问，作为一个回应，但不是作为一种，更多是说作为一种实质性解决问题的态度，只是一种简单的回应，就表明哦，这个比如说朝鲜问题，朝鲜半岛局势还是非常复杂的，所以要慢慢来，就说基本上就是一个用比较软的推手的方式，回应了美国希望中国那个积极插手推进进程的那种关系，就是说就是很礼貌的一种很典型的中国的方式，表明啊、我们接待了你，但是具体将来如何做还要具体事情具体分析，这种态度。
好的，非常感谢华盛顿世界观察研究所前高级研究员马海滨先生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随着美国与国际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争端的升级，美国的波本威士忌酒也遭了殃。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会对从美国进口的波本威士忌酒增加25%的关税，报复美国对进口钢铝材料增加关税的行为。来看美国之音的法拉报为您的报道。
保罗·莱特寇的骨子里有酿酒的 DNA。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我祖父拥有如今捷克共和国的一家主要的啤酒厂。
当纳粹德国占领欧洲的时候，莱特寇的祖父失去的不只是一家啤酒厂。
祖父一家人被关进集中营，一家人只有他活了下来。他后来一辈子都试图把啤酒厂要回来，但没有成功。当他去世的时候，我就想，如果我不把家族的这份遗产继承下去，他就会永远消失了。
欢迎来到位于伊利诺伊州伊万斯敦的西少酒业公司，这是莱特寇对他家族的致敬，只不过这回他做的不是啤酒生意。
威士忌酒是啤酒的成人版。
莱特寇的威士忌酒不仅在国内销售，在海外也有市场。
我们的酒销往45个州和35个国家，我们在英国是手工酿酒的第一品牌。
但中国才是莱特寇最看重的出口国。
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酒量增长20倍，这是个不得了的数字。
然而，如果爆发贸易战，这个数字可能会下滑，给莱特寇的企业带来冲击。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如对美国产品增加关税，西少酒业的波本威士忌酒等美国出口产品就会受到威胁。
新增关税有可能达到25%，这是巨大的增长，会迫使我们本来就不便宜的产品不必要的提价。
波本酒代表了美国，是美国的象征之一。
市场研究员、福克斯商业网络特约专家菲尔·弗林并不认为提高关税会给波本酒出口，特别是在中国的销售带来很大影响。
他们又不是禁止了波本酒的销售，只是贵了一点而已。总体来说，如果你产品质量高，而且是进口货，多花点钱也是正常的。
但是莱特寇表示，关税会影响到他的利润，也会影响他在中国的年度营业额。
目前的估计是我们$150,000的收入会减少5000到10,000美元。
All of those exports are American jobs that are
种小麦、搬小麦、做箱子，每个人都能从美国向中国的出口中受益。就我而言，我希望出口继续增长。
One would like to be able to see that continue to grow.
莱特寇表示，如果没有这些增长，再加上国外消费者觉得价格高不可攀，现在西少酒业上千美元的损失，未来就可能变成上百万。
很不幸，我们成了政治游戏的炮灰。
莱特寇表示，这场游戏不会有真正的赢家。美国之音法拉报，伊利诺伊州伊万斯敦报道。
这个星期，世界上各地有上百万的足球迷将涌入俄罗斯观看周四开幕的世界杯足球赛。
是，球迷中有成千上万名来自南非和非洲其他地方的支持者，他们把热情和聚会也带到了赛场，并且以此闻名。但俄罗斯足球比赛曾经发生过种族主义和暴力事件，这也令人感到担忧。
莫斯科人可能有钢铁意志的声誉，但一点点拉丁舞曲的韵律很快就能打破坚冰。探戈舞这种源于阿根廷的传统舞蹈正通过探戈课在俄罗斯首都风靡。
这让人们不着急，慢慢来，是一种交流的哲学，信任的哲学。
这可能也是球场上所需的技巧。预计将有数万名球迷从南美洲来到这里观看世界杯。
我们盼望他们来，喜欢他们，我们希望看到他们那种炙热的感情。
这家莫斯科餐厅将为粉丝举办阿根廷之家，菜单包括牛排、玉米糕以及法式焦糖薄饼。主厨说，粉丝们心中只有一个问题，
真正的问题是阿根廷球员梅西在本届世界杯中的表现如何。
世界杯不仅是足坛盛事，也是全球文化庆典，不过多元化并不总是受欢迎的。世界杯组织方国际足联上个月对俄罗斯足联罚款$30,000，因为俄罗斯球迷在跟法国的一场比赛中对黑人球员发出种族主义的呼喊，反种族主义人士认为这笔罚金太少了。
我们看到足球场内右翼民族主义者十分活跃，我们在球场上看到太多的种族主义的举动相当盛行，所以俄罗斯足球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不愿意去的地方。
阿奇兹·卡马拉从马里移民到圣彼得堡，任当地马克西姆足球队队员，他认为粉丝不用怕。
我来俄罗斯之前听很多人说过俄罗斯有种族主义，人们告诉我这里仍然是一个封闭的国家，很难融入，而我来到这里以后，我看到的是相反的氛围，我受到了欢迎。
其他人显得谨慎，英国黑人守门员丹尼·罗斯担心种族主义的麻烦，让父母别去俄罗斯。与此同时，英国议员警告粉丝不要过分显示英国国旗，因为担心2016年在法国出现的英俄粉丝之间的暴力可能重演。当局警告说，不会容忍种族主义和足球流氓。同时，多数俄罗斯人说，他们渴望并欢迎多元化文化来到他们的国家。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中国时间每个星期五的晚上9点播出焦点对话节目。
下面来关注本周五焦点对话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焦点对话主持人宁欣。中国多个省市的货运卡车司机从6月9日开始罢工行动，抗议油价高涨、收费泛滥和交警严苛执法等问题。这次罢工行动开始于上周末中国主办上合组织峰会期间，并在短时间内形成相当规模。诡异的是，中国当局除了封锁和屏蔽相关的消息和评论之外，对这次罢工一直保持沉默的态度。对任何组织行动都特别敏感的中国政府，为何迟迟没有对这次罢工发声表态？从罢工司机活不下去的抗议声中，我们能够如何透视中国劳工的艰难处境？请在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小时的。